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在3周前，李淼弟兄的太太杨海峰姐妹因严重的车祸，脑部2侧骨折引起的颅内、耳朵、眼睛等等出血而昏迷，送医院抢救。伴随着医生、护士、护理人员的精心治疗、全面的康复训练。在教会众弟兄姐妹们施以关爱、关怀、照顾、帮助和切切的带导之下，海鹏姐妹已经于周四出院回到家中。那李淼弟兄的妈妈因脑部重度创伤，虽然还没有恢复知觉和痛觉，但已经于周三，上个周三，开始不再依赖人工呼吸设备而恢复了完全自主呼吸。得让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和继续的带导祈求，帮助带领这个家庭度过接下来的一个的难关。我们还要为 Mary 姐妹这个家庭献上带导和感恩。那 Mary 先生她的脑溢血经抢救现在已经恢复了意识，所以求上帝行医治的大能。使怜悯安慰 Mary 姐妹和他们的4个孩子，并帮助他们在德州临近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小城，他们在那里的一切的需要。面对这些突发的事件，弟兄姐妹们可能在想，在我们的生命遭遇重大的变故磨难的时候。是不是常常的会下意识的求问上帝为什么？下意识的怀疑上帝是否爱我们？其实这也是李淼弟兄他所经历的痛彻心脾心中的一个问题。他通过分享说：“他说牧师啊。”他说：“从理性上，我明明知道爸爸所去的那个地方是与上帝同在、美得无比的地方。他说，为什么我心中还感觉那么痛？这是一个极大的生命的矛盾。他说，而且即便医生已经宣布说妈妈脑死亡了，那自己宁愿自己的母亲躺在抢救室的床上。”接受各种的切割、缝合、穿刺的痛苦，却不愿意让他陪同爸爸一起前往那美得无比的地方。但值得感恩的是，经历了痛苦的煎熬挣扎之后，李淼弟兄他感慨说：“过去对救恩、对天国、对天堂只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概念上的模糊认识。那现在呢，因着养育自己的血肉之亲，亲人已经去到那里了。他说：“我忽然感觉天国、天堂的概念清晰起来。他说离开自己并不那么遥远了。那接下来所要思考的，他说，就是我自己和我们的这个家庭，还活着的人。”的生命的意义之所在。其实我们想过没有？不要说偌大的宇宙了，就说一个偌大的地球。虽然我们说是地球村了，现在，但是地球真的是相当大呀。如果让我们用脚步来丈量的话。那生长在那茫茫的原始森林的一棵棵，无论是参天大树，或者是细小的树苗，无论是一朵朵的鲜艳无比的鲜花，或者是色彩单一的一棵棵小草，上帝创造他们，他们生命的意义存在在哪里？那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圣约瑟夫县乡下南湾的这个小城里的我们，对上帝的意义又何在？我们 我一个小小的、再小不过的人物，对基督耶稣教会的意义何在？我们的生命，就像圣经腓利门书中的安尼西谋，他是一个在第一世纪前后，整个罗马帝国多过几千万身份地位低贱的奴隶中的区区的一个，何以能够感动上帝，也就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大使徒保罗为他担保求情啊？今天呢，就让我们借着腓利门书8到14节这段经文来学习思想，做一个信徒的价值，就是生命在基督里的绚丽。我们先从腓利门书第8、第9节来看主内的爱心与特权。腓利门书8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意的事。经文这里边有两个词儿，大家注意，吩咐的意思是什么？何意的事又指的是什么呢？吩咐这个词，它基本的含义呢，是向某某某嘱咐，或者是命令，或者是指挥。那所以在"吩咐"这个词，它背后所含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权柄。那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10次，其中7次都是与主耶稣基督有关的，吩咐主耶稣吩咐，这多么大的权柄！那另外2次分别出自吩咐自己的卫兵将使徒约翰砍头的犹太分封王安提帕西律，另外一次呢，就是出自吩咐自己的侍从打保罗嘴巴的大祭司亚纳尼亚。我们来看其中一个吩咐，就是路加福音8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所以这吩咐后边有这权柄，而何意的事，是指与某人相关的责任，是属于某人的本分分内当做的事情。那再加上开头，靠着基督，那这些经文就是说，虽然我保罗完全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耶稣基督里运用主耶稣基督所赋予我的使徒的权柄，大胆的吩咐命令你做你应当做的属于你分内的事情。看看另外一个译本，现代中文译本。既然我是你在基督里的弟兄，我本来可以大胆的吩咐你做应该做的事。所以有解经家分析说，虽然保罗在此宣称他不行使吩咐命令的这个权柄，但单当提到这个权柄，本身就是十分有力的一个宣称。那还有像古代基督教教父，被誉为古代解经王子的狄奥多诺，他所宣认的，他说单单就保罗这个名字，就已经有了多大的权柄啊！我保罗。那在上一讲开始的时候，谈到腓利门书问安语中保罗的自我称呼时，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在保罗所有的13封书信中，他之所以唯独在腓利门书中放下自己一切权柄身份的称呼，而展露出自己最软弱的身份状态，也就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被囚的，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囚徒的、囚犯的，不同的翻译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这样放下一切的权柄呢？ 是因为腓利门与保罗在主内的关系，我们讲了非同一般，很有可能是由保罗带领信主的，他对保罗不单知根知底，而且对保罗被囚于罗马的前因后果不单是心知肚明，很可能为着保罗在等待上诉的机会，能够亲自向罗马皇帝陈明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大使命的共同目标的时候。而不惜献上祷告和物力、财力，甚至是人力的全方位的支持者。所以保罗借着在前面第六、第七节经文中所埋下的伏笔，在8到9节这里，要向腓利门发出请求之前，先是发出这种非命令却胜似命令的，我称它叫晓之以理。那在接下来所发出的一种看似请求，实则非请求的，是什么呀？动之以情。我们看第9节。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旧约圣经诗篇中有一句大卫王在年迈时所发出的感恩赞叹，我们来看看诗篇65篇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意思是表明，行在顺服上帝旨意中的人，就像得到上帝滋养的肥壮牛羊、丰登的五谷一样，年岁是上帝恩典的冠冕呐。那作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在世人眼中看为是可耻的、软弱的，而在腓利门这个信徒的眼中呢，被囚的，尤其是在保罗这个被囚的，是荣耀、是使命的权柄与骄傲的象征。因为此时的腓利门，他已经跳跃出了希罗时代的社会律法、人文背景，已经在基督耶稣的恩典的福音中，与他的妻子、儿女获得了一种重建的关系，而不是像以往法律赋予他的生杀的那种关系，任意生杀、剥夺自由的那种关系。他和妻儿已经重建了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的恩典里的关系，新的关系，并且他也开放了家庭，共同参与到了教会的服事中。你看新汉语译本是这样翻译第9节的：但我宁愿凭着爱心求你，尽管我保罗是这样一个老人，如今又为基督做了囚徒。哇，保罗竟然把话讲到这样的程度哎！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大家知道吗？人均寿命在古罗马时期是多少？猜猜，多大？40。多了，30，多了，比记载是22岁。因着饥荒、战争和疾病以及医疗水平低下等原因，到了1500年代，中世纪欧洲的英国，那个时候人均寿命，1500年的英国人均寿命是33岁。那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全球人口的寿命才逐渐的接近40岁。直到了1970年代，非洲地区人口寿命平均是47岁，亚洲为57岁，拉丁美洲的人口寿命达到了62岁。1970年代，那在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公布的世界人口平均寿命排行榜中，2015年，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平均83.7岁。美国排名多少啊？大家知道吗？183个国家，194个成员国排了183个，美国排名31，平均寿命是79，日本83.7排名第一。中国大陆排名多少？53，也不低了，平均寿命为76.1。那排名最后的十几个都是非洲国家，最后一名是塞拉利昂， 平均50.1岁，这是2015年的统计。那如此算来，初代教会时期，大家估计保罗当时大概是在55岁左右，哇，那应该实在是当时的一个高寿的老人来了。所以经文说，我一个老人，确实是老人了。再加上他常年在外风餐露宿、奔波劳碌，身心饱经风霜，难免显得更加的沧桑了。所以有人形容嘛，说当时的保罗，秃顶、鹰钩鼻子、驼着背，就那么一个老爷子来了，到我们教会来了，怎么样？我们会让他进来吗？看这衣服破破烂烂的。所以，由此我们想象一下，当腓利门读到第9节这句经文，保罗发出的请求时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那应该是他的恩师哎，是为他施洗的大使徒保罗呀。他就开始会不会说说尊敬的使徒保罗呀，我在主内的恩师呀，您所请求，您这不是在折杀我弟兄吗？不能这样讲。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腓利门书的8到9节的经文中，在保罗发出的晓之以理的吩咐和动之以情的请求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感连接在这儿。这个连接就是爱心。我宁愿凭着爱心求你。这是怎样的一个爱心？一提到爱，盼我们南方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会有一激灵。哇，牧师又开始重复那个爱了。其实前面已经铺陈过，前面第5、第7节那里边已经铺陈了。因听说你对众圣徒的爱心和你对主耶稣的信心。第7节，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所以这是在前面保罗埋下的伏笔。他说：“是你腓利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主耶稣基督里彰显的，在众圣徒心中的爱心。那么保罗宁可根据我的弟兄腓利门你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而且已经证明了你所表现的爱心，而向你发出这样的请求。言外之意呢，是于情于理，你腓利门都不应该拒绝。”我接下来所要请求的事件，大家看没有看过一部由英国、南非、加拿大、意大利共同合拍的一部电影，在2004年上映的，叫《卢旺达饭店》，有没有看过？有看过的。该片是由真人真事改编的，是反映了1994年。中非国家卢旺达的一个种族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一名名叫保罗·卢斯塞波基纳的一个卢旺达胡图族的饭店经理，整个的表现他如何在种族仇杀中设法挽救1268位图西族和胡图族难民的故事。那这个影片呢，上映之后呢，除了它内容的反响之外呢，获得过包括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等等等等多项的国际大奖，不是因为他这个得的大奖，而是他的内容。那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的背景呢，是两个民族之间、族人之间，一个是胡图族，再一个呢是图西族。当时胡图族呢是政府军，图西族呢是爱国阵线，他们之间产生的内战而激化到高潮。那从1994年4月6号到7月，大约100天的时间里边，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导致卢旺达全国700多万人口中约有50到100万人被屠杀。 用的砍刀是从中国进口的，不到10美分一把，砍甘蔗用的砍刀。最后那个砍刀堆积如山呢，现在在博物馆里还有。那在世人纷纷质疑联合国失责的这个声浪中，当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他在1998年5月7号在有关卢旺达会议发表演说时检讨说，他说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世界舍弃了卢旺达。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没能集中其政治意愿来面对这场灾难，世界必须对这一失败表示深深的悔恨。这里就在博物馆展示的头骨和身上的骨头，这是在另外当地的一家教会教堂里边的长椅上摆的受难者所有遗留的衣服。然而，我想讲的是，在那场灾难背后，还有一个令人感到异常意外的统计数字，弟兄姐妹。卢旺达全国90%的人口自称是基督徒，有90%的人是基督徒，却仍会发生以种族为名而杀人的原因何在？与其接受一位当地美国校园团体的领袖解释的，他是那样解释：他说，宣教士们所传的是与上帝和好的，却不一定要与人和好的福音。我是打了个问号，我看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说，倒不如说，是人们容易，或者说是愿意接受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的救恩，却因着我们里边的流浪孤儿惯式心态，而不容易，甚至说下意识的不愿意接受与人和好的福音。这也正是前一段时间以及现在我们从格罗西书、腓利门书等上帝的话语中所要领受的信徒新生命的标志之一，就是什么呀？咱们门口那个盼望啊！我再次又啰嗦了，盼望大家出入的时候稍微定睛看一看，咱们门口挂的那个，建立信徒之间的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和包容饶恕，这样一种美好的关系，难道我们只接受与上帝和好的，却不一定与人和好的福音吗？只是与上帝和好，却不要与人和好，那还叫福音吗？盼望这个作为咱们南湾华人教会弟兄姐妹们在家庭和小组的一个讨论的课题。那我们在腓利门书8、9节体味了主内的爱心与特权的滋味之后，继续体味接下来的10到12节经文所展示的属灵的儿子与心肝儿。我们看第10到12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就是有意的意思，求你。他从前与你没益处，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有点别扭，心上的人。保罗经过苦口婆心的铺陈、埋伏笔之后，终于切入了他所想要阐明的话题，为一个在法律明文规定下身份地位最卑贱的奴隶向主人发出请求。那前面我们提到，在1世纪前后，整个罗马帝国多达几千万，有的说是6000万奴隶，最低贱的奴隶啊，何以能够感动上帝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大使徒保罗为其担保求情啊？ 据资料显示，主前1世纪的时候，古罗马城有150万人口，还记不记奴隶占有多少？古罗马150万人口里边，奴隶占了90万，60%的比例。奴隶呢，一般分为两类，那个时候，一类呢是农业和工业的那种大型的那种工业农业的那种集体的奴隶。另一类的是家庭的奴隶，那当时除了赤贫的家庭以外，一般家庭至少都会有几位奴隶。那希罗时代的法律认定奴隶是有生命的产业，是买卖得来的，像农具一样，像牲口一样，是私人财产，是会说话的物件，所以要严加的看管，预防他们聚集暴动。人口众多呀，一个反叛的奴隶会立遭处决，而逃跑的奴隶被捉回之后呢，幸运的是在额头上呢烙一个字符，或者呢在脖子上固定一个金属圈。当然后来，有的人说那太残忍，就固定在脚上，烙在脚上了。那不幸的是，逃跑被抓回来呢，也是被主人立即处决。法律规定不能够私藏的，是明文规定的，上院明文规定的，严禁私藏或者收留，否则是违法的。那在那样的社会法律人文背景下，奴隶生来就被排斥，不受尊重，不受法律保护。那即便是一般情况下，即便是给予他不同程度的自由，甚至获得解放，成为法律上自由的罗马公民，但是，在社会和经济上依然要向原主人负责、感激、效忠，乃至继续的服侍。因为在当时社会世人的眼里，获得自由的奴隶呢，就如同我们今天社会中犯有前科的，称他叫什么样那种人啊？叫劳改释放犯。事实上，他们只能，如果是他们自由的话，事实上他们只能沦为众人的奴隶，并非完全的自由，除非他继续与前主人建立一种恩宠的庇护的侍从的那种关系，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当然也有个例。那由此我们来看保罗。在10到12节经文中，面对主人腓利门是如何称呼他的家奴阿尼西谋的？我们再看一个新汉语译本。10到12节，我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他过去对你没有什么益处，但现在对你对我都有益处。我派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这个人就是我的心肝儿。保罗对一个希腊化罗马家庭中地位身份极为低下卑贱的奴隶，称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我的心肝儿，他对你我都有益处。那其实后边16节还称他是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亲爱的弟兄了。这无疑是在向这个奴隶所拥有着的主人、收信人腓利门及其一家人。所发出的一个挑战呢，是怎样的挑战呀，弟兄姐妹们？怎么样的挑战？是一个属灵的挑战，是在灵里边的挑战。我们再看看现在中文译本，我对你的请求是为了阿尼西谋，他是我在基督里的儿子，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做了他灵性上的父亲。从前他对你没有什么用处，现在他对你对我都有用处。现在我送他回到你那里去，等于把我自己的心送去。这些都是在表达属灵里面的这个层面的意义。在基督里，儿子，我做了他灵性上的父亲，等于把使徒保罗他自己的心送回去。特别是保罗还以幽默的手法 在阿尼西谋他这个名字上做文章。我们来看一下，阿尼西谋这个名字呢是希腊文的发音的音译，那它本身的意思呢就是有用的、有益处。那保罗呢在此呢就故意的幽默了一把，说他从前对你没有什么用处，那意思呢就是无益的、无价值的。而这个无益无价值呢，恰恰呢跟他有一个发音一模一样的词儿呢，是什么呀？是无基督。啊，就无益、无价值、无用处和无基督呢，是希腊语的两个同音字。那这样一来呢，阿尼西谋这个名字的意义呢，就具备了是在基督里的大有益处、大有价值、大有用处的新的含义了。所以接着呢，保罗就更上一层楼，就是在第12节经文，他说：“在我送他回到你那里，等于把我的心送去了。”哇！一方面严格的讲，我们来想一想，来分析一下，说，把我的心，把我的心肝儿，其实这个描写呢是比较恰当的，我认为。如果在心后边呢加上人或者加上肠，我觉得那是多余的赘余。因为在希腊语言文化传统中，人体内的五脏六腑呢，是分为高尚的脏腑和低下的脏腑之分的，心、肝、脾、肺等上边那个脏腑呢，是成为高尚的脏腑，而下边的呢，胃呀、大小肠啊、膀胱啊等等这些呢，被认为是比较低下的脏腑。高尚的脏腑所被在文学中、在神学中、在宗教中表达的意思是深切的感受的一种情绪的一种发泄，一种宣泄，是那种情绪的发源地，所以它是高尚的。哎，我想了一下，这个理念呢和我们东方的文化有的是有点不谋而合。你看，我们想到这个希腊文化里面的高尚的脏腑，会有什么词儿啊？心心相印。心花怒放，肺腑之言，心肝宝贝等等。所以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啊，以后在读经的时候，要把那个字儿拿掉。哪个字儿啊？心就行了，不要再加上肠了。心不能加那个低贱的肠。听见没有？尤其是读到主耶稣基督怜悯的心。不要用长。另一方面，保罗在此的意思是否还是在于说，既然我们已经得知，正如前面第七节所描述的，众圣徒的心都从你得了畅快，而现如今我保罗这样一个作为基督耶稣的囚徒的老人，把我的心摆在你的面前，能从你那里也得着畅快和宽慰吗？所以我们仔细的咀嚼来品味着发自高尚脏腑的肺腑之言，经文所展示的这个保罗呢，就像一个什么呀？因为以往保罗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而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完资料，我就形容他像一个宝刀未老的一个武林高手。依然刚硬矫健的身姿，刚柔相济的挥舞着手中锋利的宝剑，而不是说是拿着这个宝剑砍砍杀杀去指责，而是将锋利的宝剑指向了一个方向。哎，他没有以自己使徒的权柄向腓利门发号施令，强迫他不得不就范。而是循循善诱地引导腓利门，希望他从内心里感动，并邀请鼓励他以自己的生命的涌动，而产生那种更加阔宽的心胸， 成为上帝福音恩典在他所在地区的一个流通的管道，指了一个方向，而不是拿那剑来砍。这就是在接下来经文所展示给我们的善行的勉强与甘心。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就是13、14节的经文。那在哥罗西中，我们提到，在过去1世纪前后，古罗马帝国奴隶的来源。那除了一些没有文化的被称为野蛮人之外，不少奴隶来自于被罗马军队征服者的省份或者是战俘，还有的人呢，因为他自己欠债，把自己卖身为奴隶，所以有的奴隶呢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甚至呢比奴隶主的文化水平还高少数的。因此，奴隶中有担任家政的，有担任苦力的，有分别的。在罗马富裕人家里的家庭教师啊。大多都是那些具有高文化水准的奴隶担任的，而且为了增加自己的身份，有的奴隶呢愿意接受教育和学习，还可以受到主人的鼓励嘉奖。熟练技能的奴隶不单单享有一定的权柄，被委以重任，成为主人家政的帮手，还有的被分派管理其他的奴隶，甚至管理主人家那些来打工的那些自由人，所以呢，在上一讲开始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有学者形容说，《腓利门书》呢，就像电影放映到一半以后我们才入场，要猜测剧中的人物是谁，之前有什么情节等等。那按照传统的观点，认为阿尼西谋是一个逃跑的奴隶，而且还偷了主人的东西。这是一贯以来的观点，那其实这里边含有很大的猜测的成分，所以近代圣经学者质疑这样的传统情节，指出这个读这个《腓利门书》里边没有明说阿尼西谋曾经逃跑，也没有说他的主人需要原谅他的那些过失，哎，经文中没有直接讲。反而从今天你看我们读的经文中，似乎能够读出阿尼西谋待在被囚的使徒保罗身边，那个期间已经成为保罗就深受保罗器重的得心应手的帮手了。至于保罗这个阿尼西谋是如何去到保罗身边的，我们暂且放下。那从前面保罗形容他是我在基督里的儿子，我做了他灵性上的父亲，现在又表明。要想要他在我为福音捆锁中服侍我，那一个能够被使徒保罗认可，为了福音施工依依不舍的奴隶，想必在他主人家里边，也一定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苦力一般的奴隶吧。所以保罗在此表达的，本来有意，本来想，其实是我本来渴望将他留在身边。但不愿意，其实的意思说，我又决心不把他留在身边。原本渴望，又决心不。那使徒保罗将这样的挣扎的心态呢，放在了腓利门的面前。那我们试着想一想，阿尼西谋这个奴隶，在他的主人腓利门的眼中，是一个忠诚踏实的、业精于勤的、不可多得的家政帮手的可能性大呢？还是一个偷盗财产、落荒逃跑、几代将其押回、接受严厉的惩罚，而以免在众家奴中引起败坏的连锁反应的不可饶恕的恶奴的可能性大呢？我们也猜测一把。当然，这个前提是阿尼西莫的主人腓利门是一个已经归信耶稣基督、开放自己家庭为教会敬拜、提供聚会场地，而且众圣徒的心都从他得了畅快的快慰的那个主人。说哪一种可能更容易引出第14节经文后半部分“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呢？ 我们来思想一下，是甘愿舍弃自我利益，继续让自己忠诚踏实、业精于勤的家奴，继续做被囚禁中使徒保罗的福音的助手呢？还是甘愿以基督的包容饶恕一个偷盗财产、落荒逃跑而后归信基督，成为信徒的曾经的恶奴呢？挺难的，是不是？真正的答案，历史历代以来谜一样的萦绕在我们信徒中间。但是，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一圣经的真理却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经文借着保罗的口提醒我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的善行是何样的善行呢？就是前面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所以，这个善行呢，不仅仅局限于为他人而做的善行，而是一个信徒活在基督里的美好的行为，是一个信徒在上帝家中活出的新生命。所以，作为一个信徒，那我们周日来教会是因着我们是基督徒，不得不勉强出席例会呢，还是出于对上帝的敬拜感恩，对上帝话语的渴慕的甘心来参加聚会的？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周间参加小组的聚会，是因着我是基督徒，不得不勉强出席例会呢？还是出于对上帝的敬拜感恩，对上帝话语的渴慕，对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甘心去参加小组聚会的？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在周日在教会中参加主日学，是因着我是基督徒，不得不勉强出席例会呢，还是出于对上帝的敬拜感恩，对上帝话语的渴慕，而甘心用心学习上帝的话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周日在教会参与服事，是因着我是基督徒，不得不勉强为之呢，还是出于对上帝的感恩，心中涌动着喜乐的甘心而摆上参与呢？我们还有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勉强与甘心的生命的检讨，弟兄姐妹们，愿上帝帮助我们，好吗？那我们就说阿门。Amen.